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聊一聊美联储在连续两次降息之后，现在面临的内部分歧和外部的挑战，以及12月份到底是不是还会继续降息。
这个确实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先聊一聊美联储最近的这个降息，以及鲍威尔的最新的表态，对市场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美联储刚刚进行了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啊，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降息。那现在的这个目标利率区间已经降到了 3.75% 到 4%， 是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它这个降息的目的呢，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就业的放缓啊进一步的恶化为衰退。
这个调整市场反应怎么样？
有点出乎市场意料的是，鲍威尔在讲话当中啊，对于今年内是否还会降息表达了比较大的怀疑啊，这个就和市场之前的预期是有比较大的落差的。那这个表态直接导致了美股在盘中的涨幅是全部回吐啊，然后这个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创下了七月初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看来美联储这个降息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啊。那现在他们主要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
挑战蛮多的啊，首先就是内部的分歧在加大啊。那这次的降息的决定其实也不是全票通过的啊，有两位票委是投了反对票的啊，一位是嫌降息太多了啊，他觉得不应该降息，他要维持利率不变；另一位呢是觉得应该更大幅度的降息50个基点。所以就是说鲍威尔他现在要带领的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个意见非常分散的委员会，那这个对于未来的决策的难度肯定是增加了。
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那外部环境呢，是不是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压力？
对，没错。那政府停摆啊，导致的这个数据的缺失啊，也让他们的这个决策难度进一步的增加，因为你没有办法精准的去把握经济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有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官员在质疑进一步降息的合理性了。再加上这次的这个投票的结果也说明央行内部对于解除之前的那种激进的加息的最轻松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的管理上面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有啊，他们决定呢在12月1号啊停止缩减他们持有的国债。那这个其实已经进行了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解除疫情时期的刺激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告一段落了。那现在的情况是银行的准备金已经不再是非常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个信号其实在过去的一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哦，那停止了之后他们的资产组合会有什么变化吗？
会的，就是他们会继续的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是他们会用短期的国库券来替换那些到期的债券。
OK，
这样的操作呢其实是为了维持市场的稳定性，同时呢也给未来的政策调整留下更多的灵活性。
现在看来就是说美联储在12月份到底是不是要降息，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有什么预期？
现在市场的关注点已经完全转到了12月份的会议。那虽然说9月的会议的时候有微弱多数的官员是预计今年还会有两次降息啊，但是其实内部的分歧还是很明显的。有一些官员呢是觉得进一步的降息可能是不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现在的通胀虽然说已经从高位回落，但是仍然还是高于 2% 的目标水平。
听起来他们确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啊。
对，没错，而且就是政府停摆导致的这个关键数据的缺失也让官员们没有办法去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解决他们内部的分歧。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是大家在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完整的经济的走向，你只能够看到一部分的指标，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决策变得更加的困难，也更加的有争议。
美联储现在就是说在这种高通胀和可能的经济放缓之间他们怎么去平衡这个？
对，他们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两难，就是降息吧怕刺激的通胀继续高于目标水平，那不降息吧又担心经济会受到贸易政策的变化或者说之前的加息的滞后效应的影响而出现问题。特别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经济的敏感领域已经开始受到冲击了，比如说房地产。 那包括一些低收入的消费者和小企业，其实他们的支出已经明显的受到了挤压。
这个两难会不会因为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
对，会的，会的。因为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大企业宣布大规模的裁员，白领的裁员，那这个里面其实既有一些企业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的原因，也有一些企业可能觉得我在疫情之后过快的扩张了我的人力，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肯定是会有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美联储的角色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现在这个经济数据的中断对于美联储他们去评估经济和制定政策到底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就是数据的缺失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把握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就业和通胀的趋势。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他们的政策调整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就业增长是明显的放缓了，那同时呢，通胀虽然说比之前高，但是它是稳定在一个接近 3% 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美联储就会更加谨慎的去考虑降息的必要性。
他们在这种数据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去判断未来的降息的节奏呢？
他们现在就是说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就业市场在恶化，那他们可能很难去支持超过25个基点的降息。那同时呢，就是每一次降25个基点都会让他们更加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应该停止降息。那现在其实从鲍威尔的一些表态来看的话，就是数据需要证明进一步的宽松是不合理的，他们才会停止。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但是数据的中断呢，又让这个门槛变得更加的难以评估。
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辩论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劳动力市场现在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因为很多官员都觉得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其实是有一些脆弱性的。那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没有办法继续保持一个强劲的话，那其实通胀是很难继续维持在一个高位的。那最近的就业数据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就业增长是在放缓的啊。那比如说过去3个月的平均新增就业只有2.9万人，那这个是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的。
这种放缓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决策？
对，会的。因为美联储他们也在试图去分析这种放缓到底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是因为经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那如果说是需求不足的话，那降息可能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但如果说是因为比如说移民政策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那其实降息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研究是说维持失业率稳定的这个新增就业的门槛也在下降啊，可能已经降到了每月5万甚至更低。那这个也是让决策变得更加复杂的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让美联储在决定降息的节奏的时候会有所顾虑呢？
就是一方面是现在的这个股市的水平比较高啊，那这个其实支撑了消费者的支出和整体的经济活力。那另外就是近期的通胀数据还是有一些波折，所以有一些分析就认为这些现象其实是建议美联储应该放缓降息的步伐。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经济的表现和政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
对，没错。所以就是说像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就说，他说现在市场其实过度的聚焦在非农就业数据的放缓上面。那他认为就是12月份降息其实比市场想象的要更不确定。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美联储降息背后的经济的复杂性和政策的权衡啊，从内部的分歧到外部的挑战，再到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确实是一次信息量非常大的讨论。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